各位，我们继续研究读易简说。简说今天发了新表，上回那个第三讲表啊，后来还有一段，今天再补充说一说。那个第三讲表呢，就是经传作者，讲到后来那个释义，我们释义作者是孔子，那个释义的名称跟次序，我们都上回都看过了。后来呢，这个编次这一条啊，今天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编次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周易的里面那个经文跟孔子做的这个释义，现在是合在一起了。过去呢，在这个周易是传到汉朝，把周易传到汉朝的时候啊，那就是田和就是西汉人，他那个时候教一般学易的人，是把孔子的释义啊一篇一篇的分开来的，释义就是十篇文章，然后这个经文就是上经下经，上经就是从乾坤到坎卦、离卦，一共30卦。这个包括文王周公所系的这个文字。下经就是从咸亨两卦到最后啊寂寂未寂，一共34卦。也一起连带着那个文王周公所写的文字，就上下经。在田和那时候讲周易啊，上下经两篇，孔子释义一共12篇，每一篇都是各自独立的。到了后来费直还是西汉人，他呢就是把释义附在经文后边，等于现在是我们有一个装的一个书本，是合订本了，合订在一起。随着合订在一起呀，他还是把释义10篇呢全部附在经文后面，附在这个上下经后面。到了郑玄的时候，就是郑康成了，他呢以探传象传结在卦辞爻辞后边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十三经注疏本呢，这个乾卦的卦字后边有探月这两个字，探月就是探传，在这个有爻辞后边有象月，就是象传。不过这个象传呢，它有 大象有小象，那个大象啊就紧接在这个探状后面啊，就是象曰，小象就是在眉咬的后面，眉咬的咬齿后面，是从正康城开始是这样的编的，到了王弼他注解周易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探传呢接在卦辞以后，再以象传呢分别接在这个卦辞爻辞后边，而且他这个呢从坤卦开始，坤卦以前的那个乾卦还是按照正弦的那个编的次序，除了探传象传这样经过正弦王弼这样编过之后，其余的还有系辞传、说卦传、杂卦传、文言传，这些个上传上系辞上传、系辞下传呢，这两篇呢文字很长，而且是不专门指定的是哪，是解释哪一卦哪一爻的，它是等于是一个通论的综合的解释周易这个最重要的意思。那么因此上系辞下系辞啊在后来还是单独的编在后边，说卦传、续卦传、杂卦传这三篇按照说卦、续卦、杂卦这个次序接在系辞传后边，那么文言传呢因为是专门解释乾坤二卦的，所以由乾文言传、坤文言传，属于乾文言传就附在乾卦的后边，乾卦这个探传象传的后边，坤文言传呢也是接在坤卦的象传后边。那么这样了解之后，我们在研究十三经注疏本子以及后来他们呢有些各家所注解的本子，大致都是这个编次的，我们就了解了，然后提到探曰就知道是孔子写的，象曰也都是孔子写的，那么这就很清楚了。那么这张描完了以后，各位就看今天发的一个第四张讲表， 这呢讲表讲究相术义理，讲相术义理的目的就是周易的后来注解的很多，既然注解的多了，那么各家各派的就分得很复杂。我们要研究周易的话，你不看注解是不行的，要看注解呀，可以说是从汉朝历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看这些注解呀，很感觉到不知道依照哪一家注解好，所以这一张讲表呢，就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派别，虽然很多，归并起来呀，不过是一个是相术派，一个是义理派，那么然后我们再翻开来，无论是古人是现代，他的注解我们就知道他是他是属于哪一家的，那么我们在取舍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啊，这是个主要的意义在这里。现在先从看第一条讲，那么孔子啊，孔子除了研究周易，写了十篇文章，十篇文章又叫做十篇传文，也叫做十一，这就是把易经啊做一个很详细的解释。虽然如此呢，这个不读古人的注解我们还是不容易的。我们知道在孔子以前，那个易经啊只有圣人呢、才能看得明白，圣圣相传呢、因为圣人的境界都是相同的，他一看，比如说文王周公，他一看伏羲氏画的这个卦，看了个符号，他就明了，所以他就能够用文字啊解释。那么这个虽是用文字解释啊，普通人还是不懂啊。到了孔子的时候，用这个十一这十篇文章一解释，这个可以懂了。懂谁是懂呢？那属于贤人，圣贤呢，贤人比圣人次一等的，他可以看得懂。实际上说起来，要完全自己看也很麻烦的，所以孔子还要讲，跟他弟子讲。当然孔子讲周易啊，不止对一个学生讲的，后来能够把周易传授到后来传授给后代人的话，只有一个，叫商须。所以经过孔子用十篇文章解释以后，还要加以讲解呀、这个贤人才可以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周易这一部经， 过去不是普通人能够明了的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，像李斯那样聪明人，他都还把这个易经说是占卜之书啊，这个是雕虫小技啊，没有什么大作用，干脆这部书就不要烧了，烧了没有用啊。可想而知啊，像李斯那样的人呢，他都周易都还看不明白呢，何况别人呢。因此孔子那些弟子啊，需要孔子这个直接的教授，教授教授啊，修的人很多啊，到了这个商区，商区年岁小孔子几十岁，所以在孔门之中啊是后辈的学生，所以后辈学生呢，孔子看他对于学艺这方面呢很能传授的，就把这个艺啊讲给他。他传，后来一共传了六代，他的学生呢，从他开始学生一共有六代了。六代传到田和的时候，田和现在就是西汉的人了。那么田和呢，他在西汉呢把这个易经传下来，他传易经的时候也要讲啊，讲解呀，不讲解那学的人也是没办法了解。他传授的学生当然也不少了，有成就的有四位，一是王通，一是周王孙，第三是丁宽，第四呢是福生。王通呢，他传的学生啊，一个是杨和，另外有五个人，这五个人呢在这个读易简说里边都列出来了，名字都有了啊，这里简表啊不必列出来那么多。换句话说，他传授的呢有成就的有六个人，六个人其中杨和这一派啊，他传的有两位，一位就是金房，但是这个金房啊不是后来的那个金房，这个金房是这个把这个周易啊交给那个梁丘鹤一个人，他是梁丘鹤的老师。那么再一个就是司马谈，司马谈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，司马迁大家就知道啊，写作著作《史记》的，《史记》里面司马迁写了个，写到后来就是用这个《太师公约》，太师公嘛，就是司马谈就叫做太师公。司马谈是在汉家做这个史官呢，做太史官呢叫太师公，就是只有写历史的人这个职位的名称，是他的这个名衔的。因此 司马迁呢也称为太史公。司马谈就是太司马迁的父亲，他是治历史的，那么他也跟杨和学周易。那么金房呢，他传授给梁求和，梁求和各位这个表上呢，如果那个金房下边呢没有的话，你可以画一根线下来，加上梁求和这三个字。这个梁求和是哪三个字呢？就是后边那个田王孙的那个诗仇梦喜梁求和的一个人，就是那三个字。再说丁款，这个丁款呢是在汉景帝的时候啊，他曾经做梁孝王的将军，这个他的功劳很大，平定这个吴楚之乱，所以后来称他叫丁将军。那么这个他曾经做义说了，义说就是他在教学生的时候就写的这个讲义。田和在教的时候也有啊，也有讲义啊，不过到后来都没有了，时代久了那就没有了。就是田和王同他们都有的，那会儿叫做章句。章句什么呢？就古人读书啊，古时候经文也好文章也好，那都没有标点符号的，跟老师学，老师啊先把这个文章这个经文的这个句啊断句，有一个句点呢就画一个圈圈，一个句点不算是的话只能够一个句子很长，那么不能成为断句，要下一个逗点，所以古时候叫做句逗啊。老师教学生呢先读啊，把这个经文那个下上句逗，学生可以好背诵，背诵熟了再讲解。那么他们这些大儒写的讲义呢叫做章句。章句就是说下上这个标点符号，在分析经文的这个段落，是叫章句，实际上就是讲义了，就注解了。那么这个丁将军呢，丁宽呢，他曾经写的讲义叫做《易说》啊，就《易经》解说的《易说》啊，一共有三万多字。那我们现在也是看写三万字，哪是算不是什么了？在那个时候有三万字的注解就不得了了，可以说是这个著作是很丰富的。那么丁宽呢本来是跟田和学的，你看田和是教这四位学生吗？后来丁宽呢除了跟田和学的那个田和所讲的这个意义以外， 又回来跟这个周王孙学。周王孙呢，他有那个懂得古艺，是这个意思比较更古一点。那么丁宽又跟他学，所以丁宽呢是学的比较多。他后来就传给田王孙，田王孙呢当然也有自己的教学的章句，就是也讲义了。他教的学生啊，有师仇，有孟喜，有梁秋鹤。梁秋鹤原来是跟那个前面的金房学的，金房的老师是杨和啊。那么梁秋鹤呢，后来又学，又跟田王生来学，所以到后来呀，田王生这一派呀，有三家很有名的，一个是师仇，就是孟喜，再就是梁秋鹤。在这三家之中啊，孟喜比较特殊一点。他怎么特殊呢？他特别的注重啊这个灾疫之说。灾什么是叫人家预防灾难，有什么这个疫，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变化了啊，有什么天灾人祸，讲这个灾疫。他当然也跟田王生学的那个田和医了，可是他后来又砸进去，掺杂了灾疫之说。掺杂灾疫之说啊，当时候他的同学都是不赞同，因为他的同学呢都是跟田王生学来的。可是孟喜啊曾经说了，他有一部书，就是特别讲到这个阴阳灾变的，专门讲这个阴阳灾变的这一部书。他说这部书啊，特别是田王孙呢，单独的传授给他的。在什么时候呢？田王孙死的时候啊，在什么情况死的啊？田王孙死的没有别人在场，就是他一个人在给田王孙送终的，而且田王孙就死在他的这个膝上，他就是靠在他的那个膝盖上面死的。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田王孙就把这部书啊传授给他的，所以他独得田王孙的这个别传了，这个杂一个灾疫之说。但是他的同学像这梁秋鹤就曾经就反驳，这个不是事实，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当中。那么在下边呢，孟喜下边呢有几个，有一画个几个点子叫虚线。虚线呢就是焦延寿，焦延寿呢是不是真的跟孟喜学的，那 没有得到事实证明，但是焦英寿自己说，说什么他跟孟熙学的，那个孟跟焦英寿学的呢，就是一个经房，就后来那个经房，这个经房跟前面那个梁秋鹤的老师这个经房啊，不是一个人，两个人同名的。那么这个经房啊，他原来不是姓经，原来姓李，原来姓李为什么改为姓经呢？他对于这个音乐啊很精通，他自己拿这个轩辕皇帝制作的那个玉啊，那个管子啊，用那个测量这个音律的那个管子，自己吹那个音律啊，测量自己的这个声音，就等于现在呀、啊，这个检验那个血衣，一样的，你这个协同是确实是谁的协同？他那是不要，他这比这个检验协同还要细密。协同是就中医来讲，邪属于阴的，他这个比较粗啊。声音是一种气啊，它是属于阳的，更细啊。所以他那用那个管子那个那个像笛子这一类的了，笛箫这一类的，管弦这个管乐这一类的，他来吹奏之后啊，测验自己的声音，所以他不是姓李，姓经，后来他改为姓经了，他是这么来的。那么他这个对于灾变之说啊，特别精通。这个因此呢，在汉家的皇帝啊，可以说是经房啊，他是大行其道的。他以灾变之说啊，这个取得那个到了汉元帝了，汉元帝非常信任他，所以后来呢是提到经房这个意啊，他是讲这个灾变的这个非常精密。他就是焦英寿的学生。那么后来究竟是经房认为是跟焦英寿学的，他认为焦英寿就直接从孟熙那里学来的，但是孟熙的同学呢都不承认发生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学术的这个内容不同嘛，他就发生这些不同的这个彼此就是不能够圆融了啊。这就成为，但是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刘向，刘向是个经学家了，他根据那个汉家的皇帝啊，承皇帝之命来教这个经书，他教的结果啊，看见这个一说啊， 那么像这个孟氏的，就孟喜的这个《易说》，还有这个这些这一派的啦，他认为啊，根据刘向说，虽然这个孟喜对他的同学不承认他是得自这个铁王孙呐，也可能是孟喜呀、另外有这个异人，异人就是特殊的了，传授的。当然，他的那书不是自己著作的，是另有传授的。传授这部书的人呢，可能还不只是汉朝。汉朝以前就传下来，那么焦延寿、金房啊，也可能就是这个，都是从异人之传下来这一派。那么我们明了这个大致的情况，就可以了。在汉朝、西汉的有这几个有名的了啊，就是四家了，师徒孟喜、梁丘鹤、金房，这个四家呢，都是在当时国家就聘请他做这个学官，学官是官爵了，有爵位了，正式有职务的了。除了有爵位还有正式有职位的叫官呢，这个三家都是国家立了建立起来，这个四家的学官。那在那个时候，这个经书立为学官呢，就是博士啊，有无尽博士啊，除这个以外，另有两家，这是从民间传出来的。皇帝没有立这个学官，就是在野的，一个是废止。那么废止呢，他是前面讲那个鞭笞的时候，他那个鞭笞啊，以前的人呢，那么教学生呢，都是拿这个自己写的讲义，这个从废止。他就是啊，拿这个石衣，在废止以前也有一个人了啊，那么他就拿石衣啊，来根据石衣来给学生讲解，他本身没有写章句，换句话说，他本身没有写讲义的。那么他这个鞭笞啊，他就跟一般人不同，就是到后来研究这个《周易》的话，算这个废止算是古医了，这个废止特别，他这个对于卦师这一方面呢，特别专长。讲这个卦爻，这个占筮的，这个讲的非常清楚，这是他的特长。除了废止，还有一个高相， 这也是在民间呢，传得很广泛。他也是专说灾异这一方面的。现在我们看，孟喜到焦延寿到金方，废止不算，废止是讲卦师的，卦象，这些都讲灾异啊。他们本人都讲，都说是有专人传授给他的，这话是应该是可以相信的。没有专人传授啊，他们自己大概不会发明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像金房的那个，金房这个意啊，现在还不完全，还有。我们现在把金房这个意啊翻开看呢，简直不懂啊，难得很呐，那个非常复杂的。但是金房呢，他讲的非常准确。比如说，那是皇帝要出巡了，他一站，就得，哎，皇帝，你这条路不能走，你走这条路的话，一定有灾变。试验之后果然的呀，那不是假的呀，非常灵验的。所以那个，那种是。你要专门研究那个，就是占卜那个很有灵验的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也特别说明一下，那即使真的灵验，我们要研究它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不研究它呢？你就把它完全研究通了，没有用处。我们学周易啊，是要学这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学圣人的，学圣人要把自己这个孔夫子讲这个太极，太极名称不同，是叫名称叫太极呀，就是儒家所讲的那个，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性那个，我们天性啊，本性的，大学所讲的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明德也是我们本有的。我们学圣人，把这个明德天性开发出来了，成就圣人了。成就圣人之后啊，我们看看这个世间有生有死，生死不断的，这就现象。这种就解决问题解决了，那比那个经房那种学问啊，看了什么时候有灾难发生，那是小啊，小技能所以我们学周易，重要的目的是要明明德。是这样的，那么就拿金房来讲，金房他是取得了皇帝的信任，可是呢，世间法就是这样，世间的学术，在世间做事情，在朝廷的做官，做的再大的官。怎么样能得到皇帝的这个信任？这都是政治啊。后来还遭遇到他的这个反对的人，反对了，因为他在朝中啊， 这个太过于啊得信任了，引起别人的这个嫉妒，后来还是被人家害死了。皇帝一个人信任你有什么用啊？别人的那个用别的力量合起来，在皇帝面前呢造谣生事，你无事也是没有罪也有罪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，政治上很可怕的。结果后来他本人还是被人家被他的这个政党啊，被这个异党被他害死了。你想想看，他的这个懂得灾异，这个灾变的人，那个学问那么好，自己还不能明哲保身，不能保自己，你想想看。今日之下，我们学周易啊，一般讲教人家看风水啦，这个占卜，看看这个命运呢、啊。这个我告诉大家了，我们不要学这一派，学这一派啊，用处是有的，那是太小了。我们学周易学这个哈，那个是等于我学工在世讲说个比喻，你等于拿一个金刚钻换了一包糖果来吃，对于这是太划不来了。那么这个我们都要了解呀，了解之后我们学注意，我们才能把握到正确的方向啊。好了，休息一下。